轻度创伤性脑损伤。领事馆话，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事件十分重视，正系详细调查原因。目前未有在中国发现其他类似的情况。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发出电邮话，这名在广州工作的工作人员，去年年底至今年四月，先后出现不适症状，已经返回美国就医。总领事馆的声明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停留期间，若果发现任何听觉或者其他不适，不要试图寻找异常来源，要寻求医生协助。而在去年年中，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员工亦都报称听到不寻常的声音之后感到不适。财经消息，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814点，跌61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09.98， 瑞士法郎 0.992， 澳元 0.754， 加元 1.29， 新西兰元 0.689， 人民币 6.393，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6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88.75 美元，卖出 1289.08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继续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铜锣湾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及元朗 FM 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中成药标签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同批次编号。说明书仲要有功能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旭文。
偶有所幸白发，心情未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这首是胡适所做的六言诗，是一首很浅白的白话诗，人人都会解的。第一句所谓素行白发，即是广东话，即是有几条白头发的解。杜甫的诗有素行白发罗抛得，白发心悲亦不迟之句。胡适的诗所谓素行白发，可能就是由这个杜甫的诗而来的。素行白发这几个字啊，亦可以照字面直解的，不必查究它的来源的。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素行白发这个行字。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来要我讲讲这个字，他说很多人呢会将这个字呢会读错了的。现在呢，我先讲这个字的字形。这个字是草花头，下边作一个经济的经字的右旁。这个字有两个音，一个音呢是何文切，读做行；另一个音呢是何庚切，读做亨。两个音呢相差呢都不是太远，只是一个阴平声读做亨，一个阳平声读做行。如果我们查诗韵呢，无论读亨与共读行呢都是入八更韵的，所以呢 兩個讀法呢都冇乜問題。不過兩個音之中呢，讀做行嘅呢係比較多啲，讀做哼嘅人呢係比較少啲。咩嘢叫做行呢？咁植物體嘅宗族就叫做行。植物學家話草本嘅就叫做草行，木本嘅呢就叫做木行。有啲呢生在地上嘅，有啲生在地下嘅，所以有所谓地上行或者地下行。因此啊，凡系幼细而成一条长条嘅物体呢，都可以呢叫佢做行嘅。几条白发呢，亦可以叫做数行白发。因为啊，呢个行字嘅本意啊，是植物中的干咁解，因此呢引申为物品嘅病干。杜甫嘅诗所谓成露金行消汗间，成露金行消汗间呢，即系讲话成露盘嘅同柱直耸云霄，金行就系成露盘嘅同病。不过呢，有啲人啊将呢个行字呢读做劲。这个呢可能受到花镜的镜字的影响，有若干的字同一个部身，但是不同部首的都读做镜。例如花镜的镜即是双企引边，这个花镜的镜是读做镜。又例如撑艇，这个呢亦是读做镜。因此一般人不察，以为草花头可以读径，根据声旁来类推呢，这个草花头这个呢是可以读做径。其实根据声旁去类推是不大可靠的，这样去读字呢常常呢是会读错了。我已经讲过，凡是不认识的字呢，最好呢就仔细啲去翻查一下字典，求出佢嘅字音同埋字义。如果根据声旁而加以类推呢，咁呢就时常会读错咗，有时会错得好大嘅添。大甲十万人，这两句是三国的时候魏国王粲的从军诗。所谓连放如万艘呢，就是讲话相连的船超过一万只那么多。所谓大甲十万人呢，就是披甲的将士有十万人之众，是极然阵容之盛的。现在我们所要讲的是连放如万艘，这个艘字，艘字的字形是舟居的舟字偏旁，右边作一个老手的手字。这个字是音艘，和骚动的艘字是同音。艘字是一个数量词，一只船呢就叫做一艘，一万只船呢就叫做万艘。杜甫的诗有白屋楼孤树，青天失万艘，这两句艘字是常用的。在现在的新闻中呢，计船只常常是用几艘这个字样，如战舰十只就写做战舰十艘。所以呢，一般人对这个字呢是不会感觉生疏的，但是对于这个字的读音可能呢就会觉得呢有些突兀了。因为一般人呢多数将这个字读做手，战舰十艘呢读做战舰十艘。现在在广播台和电视台上报告新闻的时候呢，遇到这个字呢亦是一字读做手字的。不止香港 的情形是这样。我看过一本国音的字典，亦是写这个字呢可以右读手咁嘅，可见呢别嘅地方呢亦有将呢个字读做手嘅。其实呢个字虽然有几个读音，除咗音苏之外呢又音消又音收，都系作一隻船咁解嘅。但系呢个字啊绝对冇手字呢个音。喺康熙字典里面呢虽然引用明朝的正韵，说这个字呢是音搜查的搜，其实搜查的搜字是有平声的读音，是读做收的。在正韵之中呢，他对这个一艘船这个艘字呢是注明是丝扣切音收的，所以呢这个字呢是音收并不是音搜。有很多字被人读错的原因呢，就是一般人呢根据有边读边无边读绝这个坏习惯去读字。其实这个习惯呢有时候呢可以通的，有时候呢绝对不通的。有些人遇到这个船几多艘，这个艘字以为它是右边呢是一个老手的手字呢，於是呢就不去查字典，直读它，读它做手。这个字啊现在呢已经读得很普遍了。这样呢我们是否要将它更正过来，抑或有它存在呢？这样我以为呢说话言语呢是一种思想交通的工具来，只要一方面能够表达，一方面能够接受，咁呢我哋呢就算数啦。咁样呢有时呢我哋对于呢个手字呢不能过分苛求。但係呢我以为先生教学生嘅时候呢，尤其是教小学生读书呢，应该呢读做手字呢就比较适合标准嘅。
为何这么感慨，谁都不要爱，怕输给恋爱，年轻的那副探险心不在，但爱就如行船，就是有风有浪才精彩，就是孤单太耐才出海，为什么失恋过一听见海，头亦没发胎，我都死过有活过来，像个立句用尽了所需，尚未有港口拍进去，水手都不怕累，奋勇对着无边海水，样样快昂昂然尽办法搜索下去，撑过去，明天我将跟最爱避世安居，雨大浪大我们仍然浮浮沉沉爱海里捞个伴侣，你从湖海中隐退，人家都说你怕给他远距，情愿给发觉老死于家里，若这是场谣言，就别再隐衬着大风吹，寂寞的心马上来归队，为什么失恋过因此怕水，谁知道气算永不知道美与坚碎，像个立句用尽了所需，尚未有港口拍进去，水手都不怕累，奋勇对着无边海水，样样泛昂昂然尽办法搜索下去，撑过去，明天我将跟最爱避世安居，雨大浪大
我们仍然浮浮沉沉爱海里留个伴侣。像个男女用尽了所需，尚未有港口拍进去，水手都不怕累，再接再厉为干高举，沿途谁寻回谁，命运里失散伴侣，一对对从此会光辉隐退，被世安居，那面是岸，那年回航，全船人来到这里，无以后退。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宣室求言仿俗神，假生才调更无伦。这两句是李商隐咏假生的诗。第一句是讲汉文帝在宣室里面要征求贤才，因此就召见了曾经被贬谪放逐的臣子。第二句是讲贾谊是这些被召见的臣子里面才气最好的，没人可以伦比的。所谓才调即是才气，这解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才调的调字。调字的字形呢，是言语的言字偏旁，右边作一个俗语，所谓大惨周的周，亦即是周公的周字。这个字的本音是调，调呢是调和的调。在周礼里面有调人这个官名。什么叫做调人呢？调人是掌管调和万民仇怨的，所以呢现在称调停人呢称做调人。此外啊，嘲笑呢亦叫做调，例如调戏、调笑。李白的诗里面有不知谁家子，调笑来相约。又有一个词语调侃，亦是讥笑的意思。调字有一个音是调，即是我们先头所讲话假声才调更无伦的调，又是声调的调，曲调的调。所谓声调、曲调、才调呢，都是作名词用的。读做调呢，亦有作动词用的，例如调兵的调、调职的调、调派的调，都是作动词用。讲到呢处啊，我哋要特别提出同大家讲讲嘅，就是在新闻里面呢，事实上见有一个词语，有人读做调查，有人读做调查。究竟调查抑或调查，两个边个啱呢？在这处呢，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词语的正确读音，应该呢是调查。调查的同义词呢就是考察。所谓调，有人以为是发取之意，例如《汉书·王莽传》，纳言掌货大夫，且调刀内顾前。根据颜师古的注呢，就以为个调字是发取咁解。所以现代指这个采集舆论或者征集文卷以求事实的真相，这种工作呢就为之调查。词源呢就是根据这个解释。又另外有一说呢，就以为个调字呢是算度的意思。汉书晁错传，调立成音，无下千家。根据颜师古的注呢，颜师古又以为这个调字呢是算度的意思，所以有人以为调查的调字呢是作算度咁解。 池海里面就是根据这个呢来解释调查的了。至于我先头啊讲过潮错转，其实这个错字呢我们应该交代一下，这个错字呢有人读做错，即是错杂的错，有人呢读做错，在汉书的注里面呢颜师古呢就主张读做错，他不主张读做错的，这个呢我要顺便交代一下的。解甲归来意气雄，游将余力辟蚕丛，康渠横贯全青史，好似疆场百战功。这首是近人莫德惠在台湾横贯公路所做的一首诗。台湾的横贯公路、是在台湾中部由西到东横贯这个中央山脉的公路，其中太鲁阁一段呢崇山峻岭，峭壁悬崖，形势呢非常险要，由退役的官兵开凿成功，所以第一二句讲话解甲归来意气雄，游将余力辟蚕丛。而第三第四句呢就是讲话现在呢大条公路横贯这个台湾中部了，开凿的功劳啊将会呢流传在史册，它的功劳之大呢好像是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一样。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好像疆场百战功这个场字，这个字啊显然是用错了的。我们在唐诗三百首里面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两句所谓沙场就是平沙旷野之位，古时作战多数呢在平沙旷野上面作战的，即如吊古战场文所谓浩浩乎平沙无垠，所以沙场两个字呢就做战场解。于是呢一般大意的人呢就将疆域啊读做疆场，其实呢读做疆场呢是错误的。现在啊我们先将疆域的域字和所谓疆场的场字的字形讲明一下。疆域的域字是金木水火土的土字偏旁，右边作一个交易的易，贸易的易。而所谓疆场的场字呢就是金木水火土的土字偏旁，右边作一个阳字，这个阳字呢亦即是一个日月的日字头，下边加一横，再下边加个请勿吸烟这个勿字。个易字和个场字两个不相同呢就是个易字呢是少了中间一横画，而这个长字呢中间呢是有一横画的。什么叫做疆域呢？疆域呢即是疆界，大的界呢就叫做疆，小的界呢就叫做域。因为疆界是时常纷争的地方，例如这个左传郑人怒君之疆域，又如三国志讲这个关羽和鲁肃邻界，就有索生胡疑疆域分错之语。所以呢疆域呢是战争的地方来，有些人呢不大认清楚这个字啊，就将疆域以为疆域是时常作战的，那呢就误作沙场的场字，于是呢将疆域呢读做疆场。其实呢在古书里面时常有疆域这个名词，但是没有疆场这个名词的。若果将疆域当错了做疆场呢，这个是错的。我们就算在辞海或者辞源这两本辞书里面呢抄不出疆场这个名词来的。
时代青春小情人 情多么闪耀，亮像晴天，留住夏天，每道艳阳笑也笑得鲜亮。男士是个高高青年人，女的娇小比月亮，二人都承诺在心，每日共行中有战火漫长，中国有信仰。混乱大地上，战斗要把各样民族划开。他跟他始终从没更改立场，永远共勇敢的理想。唱这歌，恋情怀早已旧，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扣。恋从无要分宗教，无民族争拗，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情怀早已够，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扣。恋从无要分宗教，从无惧枪炮，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阳光围攻冒险，拼命地逃，盼再见到艳阳。无奈在战火中，小情人重唱伤心倒地上，世前他仍是让他躺在怀，还未去找艳阳。中国有信仰，混乱大地上，战斗要把各样民族划开。他跟他始终从没更改立场，永远共勇敢的理想。唱这歌，恋情怀早已够，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扣。恋从无要分宗教，无民族争拗，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情怀早已够，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扣。恋从无要分宗教，从无惧枪炮，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是对青春好情人，某天相依到地上共离开。尘俗万千荒谬立场，我像听见风在哼出这首歌。恋情怀早已够，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扣。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好多朋友可能唔知道，每年年宵摊档用嘅竹，由于已经被裁短，好难再用嚟搭棚，因此有大量旧竹被弃置。
旧竹制造展览策展人叶杰话：，佢哋揾嚟多个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运用专业技能同创意，希望展示旧竹再造嘅可能性。
其实都有好多呢啲唔同，透过我哋叫 creativity 啦，同埋艺术嘅角度啦、设计嘅角度啦，去尝试睇下有咩切入点可以再将呢啲竹变成一啲另外嘅嘢，而唔好咁快就我哋喺堆填区抌咗佢哋就算。咁执嘢就开始咗呢个 project， 透过一啲 creative 或者艺术方面设计师佢哋嘅谂法啦，而将呢啲竹咧变成咗另外一啲嘢。当中有可能系有一啲单位咧系攞咗嗰啲竹啦，维修一啲街坊嘅家私，即系好多譬如一啲凳啊。台可能其實已經爛了噶啦，咁我哋有個設計師做阿 K 啦，咁阿 K 就用咗竹嘅一啲部分啦，嚟幫佢哋修補佢哋嘅家具嘅。
舊竹可以用嚟維修台凳，又可以變身衣架，通通都係同生活息息相關嘅物件。
今次個展覽，我哋都希望嗰件事係同實用性扣得埋啲嘅，因為我哋大家都成日都見到啲竹我嚟搭棚。其实竹它本身的韧性是很强的，所以其实它是可以承重可以承受得很好的。我们也都希望透过今次和不同的单位 crossover 去做这些 project 的时候，给一些我们叫做商业性的单位啊，都有机会如果将来 我哋仍然都會繼續有機會得到呢啲我哋要 upcycle 嘅竹嘅話，我哋仲可以引發多啲創意去做多啲嘢咯。
環境運動委員會環境保護處執嘢合辦
舊竹製造，
即日至5月27日深水埗大南街186号地下合社展出。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胡令上将挥神笔，中箭降王走转居。呢两句是李商隐《咏酬不亦》的诗句，酬不亦是个地名，在现在四川省广元县以北。相传诸葛亮曾经在这处驻军筹划，所以上面一句呢，他说屠陵上将挥神笔，即是呢诸葛亮徒然呢挥动他的神笔而筹划这个北伐的计划。但是下句他就说呢，终于见到这个蜀侯主啊，坐住逆居而向魏国投降去了。转居就是逆居，即是逆站所用的车辆。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转居这个转字，它的字形啊是企人边，作一个专门的专字。它的本音呢是传，即是传授的传，流传的传，亦即是宣传的传。这个传字是大家都懂得的，但我做什么将传居读做转居呢？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原来古代的驿站呢就叫做转，例如《汉书·王莽传》有讲，侍者持转督促，其中持转的转字呢本来就是个传字。根据颜思古的注读做转，所以古代的驿站工人住宿的地方呢就叫做转舍。例如后汉书陈中传，他有讲法人修道善理亭转，亭就是指话驿亭，转呢就是指转舍。转字是作名词用，根据古代的广韵和正韵，同埋现代的词海词源，这几种书呢都以为呢应该读做转的。但是康熙字典呢就不同咁讲法。据康熙字典呢，佢虽然呢有两个音，但是呢佢话转居和全居呢可以两读的，亦可以读平声，亦可以读做去声的。我幼年的时候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先生呢亦是教我读楚囚应其官，全居送穷北，先生教我读做平声。不过呢我仍然以为读做去声呢是比较好一些的。至于有一个词语有人读做转期，亦有人读做传奇，比较起来呢似乎读做传奇的人呢较为多一些。例如传奇小说、传奇人物，这些呢是我们时常会听到人家这样说的。其实呢读做传奇呢是不够正确的，正确的读音呢应该是直读，读做传奇。传奇这个名词呢 已经有了很耐的了，唐代就开始有这个传奇这个名称。唐代的人呢，裴刑呢曾经作一本传奇的小说，传奇是小说体来的，有六卷那么多。宋代的人呢就以为呢宫调呢就是传奇，但元代的人呢以元代的杂剧呢称做传奇。至于明代呢，明代又以长篇的戏曲呢就叫做传奇。在西洋文学里面呢亦有所谓传奇，传奇呢是以冒险或惊险的事迹做要素而构成的故事呢就为之传奇。所以呢我们应该读做传奇，不是读做传奇，读到传奇呢就是有些问题的。以为以我为我，虽坦色攞情于我侧，以焉能会我哉？这几句话是出自孟子。孟子引述古代圣人柳下惠的话，他说你就是你，我就是我，虽然露臂或者甚至露体于我身旁呢，你又怎能够侮辱我呢？这样这个裸情就是露体，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裸情这个裸字。裸字的字形是衣服的衣字偏旁，右边作一个果然的果字。裸就是裸露，不穿衣服呢就为之裸。所以啊，无所遮蔽的就为之赤裸裸。但是啊，有些人呢可能将这个字啊的字音呢误读，读做果。裸体就为之果体，这个读音是大有问题的。虽然啊这个字的声旁是果然的果字，但是声旁所表的声呢不一定呢就是跟这个字音呢绝对相同的，多数只是同个字音相近嘅啫。例如三点水偏旁，右边作一个可以嘅可字，是江河嘅河字，我哋大家知道嘅。但系我哋不能因为佢嘅声旁系个可字啊，我哋就读呢个江河嘅河字读做可。其实呢个裸体嘅裸字读错其他嘅音呢，可能呢问题会少啲。但是如果读错的做果呢就问题呢比较大。因为点解呢？因为另外有一个果字呢同个裸字的含义呢是几乎可以讲得绝对相反的。上面已经讲过裸就是裸露，无所遮蔽就为之裸。而个果字呢就是包裹，咁解将啲物件包住佢就为之果。而包裹的果字的构造啊，就刚刚呢同裸体的裸字、裸露的裸字呢个构造呢是相同的，亦是衣服的衣字作一个果然的果字。不过裸露的裸字呢，佢的声旁啊，即是那个果字呢是在个衣字的右边，而包裹的果字佢的声旁，即是其中那个果然的果字呢，它的声旁呢是在衣字的中间。它的字形呢，这个包裹的果字的字形呢跟里外的里字呢是很相似的。讲起来呢就很有趣，里外的里字是衣服的衣字里头藏一个乡里的里字，假如将衣字写在左边，将乡里的里字写在右边呢，咁一样呢可以读做里，都系里外嘅里，同一解法。呢、这个里字嘅读音系里，语音系里。我哋广东人日常讲说话呢，多数都系讲做里头，好少讲话里头嘅。而里外嘅里 可以将个星旁放在中间，亦可以将个星旁放在右边，但是字形相似的包裹的果字呢，就不能将个星旁放在右边。假如放在右边呢，就变成呢裸露的裸字。果字同个裸字，一个是包裹咁解，一个是裸露咁解嘅字义呢，刚刚是相反嘅，所以我哋不能将呢个裸露嘅裸字呢读做果嘅。
着字，主持宋玉文。
北境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世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呢首系苏东坡《咏西湖》的诗，他指出西湖六月的景色呢，中景呢是与平时不同的。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无数的莲叶呢与个天色相接，而别样的荷花呢亦映日而红。现在所讲的就是北境西湖六月中这个境字，这个字的字形是从音从人，音即是声音的音，人即是人物的人。这样讲法恐怕大家不容易明白，其实所谓从人呢，在这个隶书和楷书里呢写法呢都已经不是写的人字了，是写成什么呢？写成好像看见的见字底下那两只脚这样。在现代的字典里面呢，这个字呢亦不是收入音字的部首，而是收入立字的部首。所以我每每讲到字形的时候呢，都是以使到听众容易了解的为原则，而不依据各个字原来的构造的，因为这样讲法呢就大家呢不容易明白的。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字的字音。这个字是一位听众提出来的， 这个字的字音是居庆切音敬。什么叫做敬呢？乐曲的尽头的地方呢就叫做敬。根据说文断著，他说曲之所止也，即是乐曲所停止的地方呢就叫做敬。因此引申到呢，中也、极也、穷也，即是凡是终止的地方到尽头的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叫它做敬。例如《后汉书》有志者是敬成，这句敬成呢是终于成功之谓。这个字是去声，但是广东音呢就读做上声音景。在好几本广东字典里面呢都是这样的，一般的读法呢都是读做景，不读做敬。其实这样的读法呢是有多少有问题的。虽然这个字啊亦有一个音是音景，但是读做景的时候呢它的字义呢就不相同了。什么叫做景呢？景就是境界的景，同这个有个土字偏旁，这个景境界的景呢是相同的。曲礼入境而问禁，个景字呢就是没有土字偏旁，就是用这个我们平时所讲的不景究景，这个景字呢是用这个景的了。所以啊，有志者是敬成呢与入境而问禁两个字的字形呢是同样的，但是字音和字义呢就不同。假如作终极咁解呢，似乎读做敬呢是比较正確啲嘅，而读做敬呢算唔算错呢？咁样照我话呢，依照广东人嘅習慣呢，咁样读法呢亦唔算错嘅，因为好多广东音嘅字典呢都对呢个字音呢加以接受㗎啦。文字呀本来係约定俗成嘅，所以有时候呢从俗读呢亦唔尽系错误嘅。名人徐思曾嘅《礼记杂注》啊，将入境而问禁嘅境字呢读做敬，咁呢就自然呢系错咗嘅，就同我哋呢个错呢系刚刚相反。至于开头我所引嘅诗有《映日荷花别样红》呢一句，映日嘅映字呢广东音呢读做影，若果我哋读做影呢亦无不可嘅，不过读做应呢就比较正確一啲。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呢两句是江淹别赋的破题的两句，的意思就是讲最使人忧伤而魂销的呢就是离别。现在我们所要讲的就是为别而已的别字。别字的字形是从寡从刀，所谓从寡从刀呢是根据说文的讲法，但是这样讲呢一般人不容易明白的。其实呢依照楷书的写法呢是从口舌的口字下头作一个刀枪的刀字，右边呢动两动，即是规则的则字的右旁。别是别离的别，分离就为之别，别字是常用的。例如唐诗此地一为别，孤逢万里征，是读个别字。但是别字呢有两个音，一个音呢就是音别，即是变字的入声，一个音呢是音别，是边字的入声。换句话讲，下一个呢是中入声，上一个呢是下入声。我们广东的音一个字呢可以调出九个声来，就是入声仍然分上入声与下入声，更有一个中入声。例如个别字呢就是中入声，个别字呢就是上入声，个别字呢就是下入声。 现在我哋要讲何以呢个别字又有一个音音别呢？咁样，原来离别、远别、阔别都系读做别嘅，即系变字嘅入声。同时呢，出乎范围以外嘅呢，我哋亦叫佢做别，例如别情、别调、别时、别有天地呢，都系读别。但系如果解做分辨，就应该呢要读中入声，例如因别、辨别、区别都是读做别。讲到因别，我要声明一下的，就是因别的因义，不过是俗读，比较正确的读法呢应该读做真，与真假的真呢是同音的。这个因义我以前曾经单独提出来讲过，不过恐怕有些人呢有时候当时呢没有收听，所以呢又顺便在这处提出来讲一讲。现在我们回头再讲这个别字，是不是一定要分明离别的别与辨别的别分得很清楚呢？这样根据字典，例如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等呢，这两个音呢就分得很清楚的。此外，慈源、慈海这两本书呢亦将这两个音呢加以区分，离别就读别，辨别就读别。但是说文解字注呢就以为呢辨别亦是别，离别亦是别，同一个读音。段玉才更加指出，他说分为两个读音呢是今人的事，古时呢就没有的。不过今人是不是现代人呢？我们要知道今人呢亦不是今到现代的人。宋朝呢，你比如四书集注里面呢，辟诸草木区以别矣，就已经分开了，所以呢亦不是最近的人然后要分开来读的。最近的人呢就反为呢不分，新近出版的字书呢多数呢已经不分的了。照我个人的意见呢，以为呢可以不必分的。
咬文嚼字，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你已调去旧了日子，仿佛。